沙时间机器启动，我是蝗虫，
我是 Fiona。
沙时间机器是一个可以让你在生活的零碎时间片段笑出声，不论是吃饭、拉屎、逛大街、通勤、运动、耍自闭，都可以轻松收听的节目。
不管你是使用 Apple Podcast、 Spotify、 KKBox、 Mixbox 各种平台，恳请务必订阅我们节目哦。
这一次我们改版我们节目，除了继续把欢笑带给大家以外呢，我会加入一些之前我跟大磊比较不会聊的内容。为什么？因为可能没有那么好笑，但是一定是会让你觉得刻骨铭心或是很值得一听的内容。所以今天呢，我们找了一位沙鸡好朋友，他在翠上面记录下他一路陪着他最爱的人走到人生尽头，并且亲手送他高飞的过程。那究竟整个过程发生什么事，这个过程的跌宕起伏、心理跟生理的各种变化，我们都一起来聊一聊。马上来欢迎今天的沙鸡好朋友小帮手。
嗨，大家好，我是纸飞机的小帮手。
为什么叫小帮手啊？
纸飞机在当初在 IG 成立这个纸飞机频道的时候，他其实就一人分饰多角，因为他想要让他自己的这个频道里面呢是很多人，团队很大的。
纸飞机是一个 IG 的账号，
对，他虽然是作者本人，可是他也想要有一个比如说小帮手啊、小编啊，他想要这个团队很多人的感觉、哦、是一个很专业
虚张声势。
对，
那其实只有他自己一个人、
yeah, 就他一个人从头到尾。
这个账号主要是在做什么样的内容？
他一开始他的主轴就是他想要讲爱情，因为他发现爱情有很多人就是学校不会教嘛，大家都懵懵懂懂，然后就一路这样
跌跌撞撞，
对对对，就这样长大。他觉得他自己很会观察跟站在某些角度，所以他在写文章的时候不会是一个主要的观点，
切入点。
对，比如说哦，失恋男生女生，那第三者或是小三，就是很会观察，很就是心比较细。
那个时候你们已经在一起了？
对啊。
然后你会协助他，所以你叫小帮手？
我不会协助他、哦、他就是希望说就是身边不要有人知道他做这个 IG、哦、他就一个人做，但只有我知道。
但你知道这件事？
只有我知道、哦、他下班回来他就是自己就是在电脑前，然后他做得很开心，因为这是他想做的事，他就是写得很开心，创作很开心，那些文字也都是他自己去想出来的。然后还有比如说像看电影、看书，
然后影评心得，
对，很多就是他自己会去想，然后他自己去包装去设计，对，所以那些都是他创作的作品。
但是这个账号经营着经营着，后来他就发生了一些事情。
对，就在2020年嘛。
哦，那也没很久、欸、
其实对啊，
没有很久、
就是、很快就，
对，但他前面就是真的很认真在经营的时候，哇，那个粉丝的速度真的很快就
爬升的很快。
对，
他发生了什么事？
他生病了，最可怕的癌网胰脏癌。对，
很可怕、欸、
对，因为就是好像从发现到
结束
结束的这个过程好像会蛮快速的。
我觉得他不算快，一般人家的快可能三个月半年。嗯嗯嗯。但纸飞机从确诊到离开十个月，
那也没有很长啊。
对，
但已经算是不错啦。嗯，我觉得，
因为其实我在看这篇故事的时候我略有所感，因为我最爱的外婆、嗯、她也是癌症离开的，然后她是十二指肠癌，其实跟胰脏癌很接近，一来是位置很接近，二来是都是很罕见的癌症疾病，它不是一般比较常见比如说肝癌、肺癌、乳癌这种
大肠癌这种。
对，然后通常发生在胰脏或肠的癌症通常都不会太久，而且十分难治，
不是也很难发现。
胰脏癌是真的就癌网嘛、嗯、所以它一发现的时候，医生一确定的时候就是第四期嘛，
末期，
就直接是末期。
那我有个问题哦，当医生跟他说你这是癌症的，下一句就会说这是末期吗？还是说得再检查一段时间才会知道是不是还有得救、
哎、其实他看病的这个过程说快不快也不慢，他很不舒服嘛，他是从2020年的时候的三四月他有一次胃痛、嗯、那他就去肝胆肠胃科的那种小诊所嘛，嗯，先去哦主诉一下说他什么问题，然后医生说啊你就是胃嘛，那你回去就饮食去调整一下，哎、嗯、一个礼拜搭配那个胃乳啊什么的东西、嗯、一个礼拜就好了。直到六月七月这之间他又痛起来，他想啊又来了，
他一直以为是胃的问题。
对，所以他又回去那间诊，可是他这次很痛嘛，痛到已经是吃不了东西睡不了觉，那人就大概一下就垮了。
他有跟你说是什么痛吗？是脚痛吗？是人家拿东西在刺吗？还是
就是胃痛啊，所以他会一直觉得这边不舒服嘛、嗯、就是胃的位置，
胸下肚子上面这边、
就是、胃、嗯、对，他没有出现背痛哦。胰脏癌其实最常见的背痛或是黄疸，全身会黄、
哦、他也没有黄疸、
嗯、都没有，
都没有这些征兆。
没有没有，他就觉得就是跟三四月一样，可能
就是
胃
的问题、
嗯、好，那他就照个胃镜，哎，一照，哎，你的胃有破皮，哎，真的有血丝，哎，然后想说，哎，那可能就还是胃的问题，还是我们就改去
大医院。
大医院，
这时候你有没有开始觉得不对劲？这个时候
有、
哦，所以你有感觉，
我有感觉，
但他自己有感觉吗？
他只觉得我就是胃痛，只是这次胃痛很痛、
哦、
痛得很不舒服，是没办法睡觉，
但他还没有往那个很严重的病症去想、
嗯、然后我那时候在做客人嘛， 我还是一样上班，然后我的客人就跟我讲说、嗯哦、他的一个侄子他也很不舒服，结果一检查是胰脏发炎。嗯、我回来我就跟纸飞机说，哎、欸，我客人说这个位置会不会是胰脏发炎、啊、
嗯，
还是我就知道去大医院。隔天他就去看，当天去加医科他就先帮他照了那个 MRI。
MRI 是核磁振动
电脑断层、
哦、电脑断层，这个值好低，
没关系，这样代表还没有什么遇到
没关系。对，然后他照了说 OK 好，那你下周回来看报告。结果他回来还是很不舒服啊，我就说再挂一颗、
嗯、
就是比如说肠胃科。
哦，是，
对，一样同一间医院我们在挂肠胃科，不同医生没关系。因为他那个状态已经是没办法睡没办法吃，那
很明显不是普通的问题。
对，然后我就说那你明天再去看，片子掉出来一看就发现你这个胰脏不对劲。据他讲了应该是医生就先安静了一下，然后就说你这个胰脏的位置这边有很大的状况。
他用状况，他还没有明说、嗯、
当然他不能明说，这个还没有做了裁剪，没有切片、嗯、他不可以直接断的名声、
哦、
定论。
对，
他还是安慰他说这个看起来以我们临床就是看的那么多，对，这个就是有问题的。所以他就觉得说那你有没有家属，他一个人去看医生，你下午请家属陪你过来，我帮你再转肿瘤科。
听到这边通常都会觉得、哦、
对啊，
不对了不对了，
心里应该就会有一个打算的。
对，但他当下也是说医生我就胃痛而已啊，一般人听到就觉得怎么会是我，
诧异，
是真的耶。
我们下午先转肿瘤科，那我们尽快安排切片住院，结果出来我才可以告诉你。可是这个片子看起来一般，就差不多应该是胰脏癌。
那时候就有先说，
对，可是不要太担心，医生还是有稍微、
嗯、他讲讲谁不会担心啊。
对，他说我现在不会告诉你明确你就是癌症、嗯、可是这个看起来就是八九不离十了、
嗯、有可能这样。
对，
他先打给你还先打给他家人？
他先打给他哥哥
啊，糟糕，他不爱你。
开玩笑的，他一直都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嗯、他先打给他哥，他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他不能相信嘛、嗯、虽然我还没有确定说我就是胰脏癌，他走出
诊疗室
的门关上，走到一个转角就开始哭嘛。
啊，他当下就哭了。
对，他落泪，他不知道怎么开口嘛。医生说我得癌症、欸、你从诊所出来我胃痛，然后医生说我得癌症。
但他知道胰脏癌是这么可怕的癌吗？那时候他应该不知道。
他认识吗？还是只是
因为胰脏癌太少见了？
对，还是只是听到癌、
对
对，应该是听到癌，他可能不知道胰脏癌、嗯、而且我前一天不是跟他讲说你可能是胰脏
发炎、
哦、
我还跟他讲
发炎，
可是没有想到是癌。
就他的心理准备没有到那里。
对，因为我也觉得最差也不过就是猛爆性的可能
肝炎什么的。
对，就是这种
都是可以治疗的、
嗯、对。
那时候纸飞机几岁？
36，
中壮年、
嗯、对嘛。这时候大家就哇，
身体状况应该还不错还行的时候、
嗯嗯、
对 对, 对，而且他就平常就是壮跟牛一样，
毫无征兆，除了那个
胃
痛。
对
对，
他有在运动吗？
对啊，他是喜欢吃重口味吗？
还有在运动，我们每一年还有健检。
哦，
真的假的？有健检、
嗯？如果是要检查到胰脏有问题的
话，应该是针对那个部分的健检。
对，你可能要真的就是要低剂量的扫描。
哦，是哦，
那都要自费。
所以如果我做大肠镜的那种检查是检查不出来的吗？
大肠镜只能检查
大肠
啊。
哦，是哦，
又不是胰脏镜、
啊啊。对啦。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胰脏癌这件事情就是变我平常的身体健康检查，其实真的是很难去检查到的事情、欸。
你可能就是要做低剂量的那个扫描、嗯，可是一般那种随便都要8000-10000的。
应该说，其实我们一般做的健康检查就是大范围，就是比较常见的项目。对、
嗯，
那如果是像胰脏癌，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局部的那个部分，你必须针对那个部分或者是缩小范围去检查。
重点是你没有状况你不会花那么多钱，
是，
对，
确实
你大概做个3-5千的一般健检
就已经觉得贵死
了。对啊，多加多1-2千几千的、
啊、
何况是针对可能只有上半身的扫描、
嗯嗯、
那他后来跟他哥讲下一步就直接跟你说了吗？还是他再去检测确定之后才跟你说？
没有，他礼拜三看完，礼拜四再去看。礼拜四看完之后呢，我晚上回来说，哎，你今天看的如何？他只回答我说，哦，就是要等检查，要等切片。然后我想说，切片为什么要切片？反正就是在检查就对了。他也是这样淡淡的带过。
嗯嗯嗯， 不想让你担心。
对，那时候还是平日，我是到礼拜六晚上我才知道的。
这次中间他对你的态度有异状吗？在他亲口告诉你之前，
你会觉得他情绪比较扛挡，
比较挡、
对，他比较不会这么就是吵闹。可是你可以理解，因为他不舒服啊，你知道要一个人、
这时候你只知道他就胃痛嘛，所以他可能心情不好，
我们就不断的在追说，那你什么时候要看医生，那医生出来的结果怎么样。他只告诉我说，哦，就是有切片、然后我就现在就吃止痛药，吃胃乳。
但这段时间他没有对你发脾气或者是不要再问了、这种
不会，他只是不舒服，就这样子。礼拜六晚上吧，家里没有开任何的电视啊音乐，他就坐在沙发，我背对着他在收东西，突然就讲说，亲爱的，那个以后我爸妈你可以帮我照顾吗？
干嘛突然讲这个？
他突然冒出这一句的时候我才转头，你怎么会讲这个？他才跟我讲说，其实我礼拜四的时候我已经转那个肿瘤科了。我说现在是什么状况？我当下才知道。那所以现在是什么状况？
你眼泪有先流下来吗？
他没有说他是胰脏癌吗？当下没有，我只是说那你现在到底到哪个阶段？
好奇到底是怎么样、
对啊，你不是跟我讲你一直在检查吗？那我就说那你肿瘤科，所以下午你哥陪你去吗？他说就是礼拜四的时候其实我哥已经知道了这样。然后我说那肿瘤科医生跟肠胃科医生两个怎么讲？他说就胰脏癌。哇，
晴天霹雳，
这真的是，他对胰脏癌没有概念，但我对胰脏癌很有概念。
为什么你对胰脏癌很有概念？
因为我大学的室友他胰脏癌，我的姑姑也胰脏癌走了。
哦，是，
天哪。
对，那
你是有吸引胰脏癌的体质是不是？
我不想要这样子。不要这么说。我一听到的时候其实就知道胰脏癌真的是差不多没救了吧。
但这一次这个人不是你的朋友，不是你的阿姨，是你老公，你还能够保持冷静？觉得
我没办法，我当下已经从头麻到脚，你的眼泪就一直哭，然后你就觉得那怎么办，我想要怎么办。当然纸飞机这时候他的情绪也是，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办。
他是冷静的吗？
他哭啦、我当下真的没有办法去思考去安慰他，因为他可能还要安慰我。哭完之后冷静了，可是你知道那个心瞬间好像被挤压着，就再也没有松开了。你那个情绪是已经到喉咙这边，就是一直在这，眼泪那种大概随时都在眼眶
边缘，
边缘随时。第一通先给公司的主管，我说我不要工作了。
林北北跟你走啊？
对，我老公比较重要嘛。然后第二通我就打给我的姐姐，但因为我姐一直都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所以她第一时间竟然是建议我说回去台中，她在服务的宫庙给那边的神
元帅，
是太子元帅。你就说你要不要来给元帅看看？
可是你跟纸飞机的宗教信仰是，
其实我们都是一样，他家也是拿香拜拜的，
所以不排斥，
不排斥。我姐就这样告诉我之后，我就说好，那反正我现在也看不了病嘛。然后我姐说没关系，就这两天而已，礼拜二我们就直接下去。
纸飞机也 OK 哦，
因为他也
不知道该怎
么办。说真的，你当下你不知道怎么办啊，
感觉像是在海里面抓任何一根浮木，能抓就抓，
对，
管他是什么方法。
真的真的，所以我可以理解说那些在医院卖一些药物啊，或是对，我可以理解
为什么会有人信，
就是抓紧你这一点。
对，那是因为我们心里非常的脆弱，如果可以有一点点的机会，我们一定会去抓，而且是就是说走就走，因为那时候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嘛？
结果你们就去求助那间公庙了。
对，元帅这边看到了纸飞机，我跟纸飞机交往很久，然后结婚也好几年，就是到他生病那一年，好像是第四年吧。从交往到结婚，我们是没有，我没有一次带他去公庙。我也不是那种，就是我什么事情我要问神明，我不是那一种的。反正
一个机会嘛，
五百五波比嘛。元帅看到纸飞机的时候，然后先看了一下，
先看一下是什么意思？看他的原八生辰八字、
名字、地址、
不是看一下他的 X 光片？
好像比较科学。
对，然后神明再来就问他说：“那你现在有想要决定说你想要在哪边治疗吗？”
神明知道他胰脏癌了吗？
知道了。
你们有跟他讲？
知道，对，你去你就说、你什么状况、其实就讲了。然后看了一下神明就说好，反正我们后来就决定在台中治疗，我们选在中国药学院。对，
就是等于说你们宗教也有在了解，然后科学治疗还是持续进行。
当然要。
这时候医院第一步给的医疗指示是什么？
切片。
切片是检查吗？
切片就是在你那个肿大的那一块胰脏地方勾一小片，直接化验。看了那个扫描之后，发现真的你 不只是胰脏那边有问题
啊，
肝脏那边有一颗哦，
转移
扩散了。
对，他其实已经是第四期了嘛，
嗯，
所以他肝脏那边是有一颗的。
听说是不是任何癌症只要转移到肝脏，
全部
基本上就是末期？
对，以这样的评判就是第四期，就是末期。手术的那个医生说：“好，我看了这个片子，我就是要在这个胰脏这边勾一块小肉，好，我们去送对，送出去，然后确定病因。结果呢，到手术当天去开，他说手术大概两个小时半左右可以出来，结果搞到了大概三个半。等到出来，医生就叫家属进去，然后他医生说哦，会突然搞那么久是因为他一打开的时候发现说在肝那边就有一块了，刚好在面前嘛，那胰脏又在里面一点，他不如就直接
顺势处理掉，
把那个肝那一块挖出来，就是挖那一块
异变的那块，
对，就是已经在肝的那一块，真的挖出来就是真的是五公分左右的大小，
五公分很大，
你没有看过那种就是鸡胗吗？对对对，就是人家还没处理过是一颗嘛，就真的就差不多那么大，
那很大。那接下来手术把这个取出来，就确定是胰脏癌了嘛？
对。
通常这时候不是都说什么，要么就化疗，什么标靶什么之类的。
因为胰脏癌叫癌王，是因为它药很少，
药很少，
药很少，不像乳癌治愈率这么高。癌王是难发现，然后药又少。
这个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有一些比较罕见的疾病，为什么药很少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出现的几率不高。大部分的商药厂啊，或者是医学，他们还是倾向去研究比较
常
见、
的
商业利益比较高的病症，
对，
所以变比较可能比较少人去研究这一块，
没错。
但因为医生说纸飞机你还这么年轻，一定有本钱跟他对抗嘛，我们不要放弃。当然我们没有要放弃啊，其实我们已经去手术开启了这一系列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态已经不是很当，包含纸飞机本人他其实都是比较正面的，对，比较正向，
还是怀抱着希望的。
当然因为我还年轻嘛，从很当到回来大概两三周吧，对，我们还是调试了一下，
调试过来，
对，还是可以，我们还是很正面在面对这件事。
所以接下来就开始化疗，
对，我们就开始化疗。
化疗真的没有做过的人不知道，我那天听我朋友讲，其实不是大家想象中只打一针啊，或者什么打点滴之类的，
对，
常听到就别人说化疗我们都会觉得很可怕，
感觉是要照什么光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那个叫放疗，那就放射线，可是纸飞机就只能化疗，因为它已经扩散了嘛，它就只能化疗，它手术也不可能把胰脏切完就结束，因为它已经是
布满了，
对，就是也不知道到哪了嘛，那肝脏是确定有了，所以就开始化疗。那化疗就是先用一般，就是医生是循序渐进的，就是化疗一开始都是用什么药，慢慢试。你不可能说我有钱，我一开始就标靶，不可能。
哦，标靶比较贵，是不是？
不是，是药物一定是先从健保药能用开始，慢慢缩进去，
范围比较大的开始用。
对，慢慢试，慢慢换，可能再调整一下。那这中间刚开始，医生其实就有建议说要做基因检测。就是他这个人的基因检测，
是为什么要测出确实的病因，好对症下药吗？
对，因为他药不多，那我们先了解这个人的基因之后，可能更好去配对药物。那可以先做起来，这个也真的是不便宜。
但化疗之后，他就改善了吗？
第一二次的化疗非常的痛苦，真的只有痛苦。你会看一个人的状态，明明活力百分之百，就突然就掉到可能20-15%，
落差超大，
超大。然后他第一次的那个化疗，其实。因为我们第一次嘛不懂，哦，原来化疗就是像吊点滴，
对，
就是，那个点滴
把药打进去，
对，它就时间到，有一台机器，时间到就是打几 cc 几 cc 一直进去，就这样子。
他就要躺在病床上，
如果你状态好，你也可以像有些人还可以就推着出去抽烟啊。
哦，
可是当然我们不抽烟嘛，他当然就是我们就进去就是躺着休息
病房，
对，然后他的药物要打三剂，
三剂是
主要
连着打吗？
连着打，连着打。
就一剂打完再打一剂，再打
一
剂。一
次打完要多久呢？
他大概要整整两天的时间。
嗯，
对。可是还有
那就要住院。
对，要住院。还有前置药，前置药那就是什么止吐止晕啊，有些有的没的，
嗯
對。对，可是主要的化疗药物有三包。那第一二次的时候，那真是很惨。
嗯，
他会怎么样？他有什么状况？
很晕。就除了晕还是晕，大概是就是云霄飞车一直转一直转这样。
晕到会吐吗？
一定吐啊，他是没办法抬头，抬头就是又晃到的感觉。
他会维持一个不晕的姿势，就一直定在那里。
对，可是他还是晕哦，他只是
好一点，
不要动就不会那么晕。对，所以他基本上是头没有抬起来过的，
像那个沉思的雕像这样。
对，反正那个状态是很可怕，
所以他就是一直上躺床，然后去厕所吐，躺床去厕所吐，这样
根本不可能起来，直接桶子接过去了，因为他想吐随时就吐了，
也没办法饮食，
吃不下去啊，你都晕成这样，不大。 可能吃啊，可是当然尽量我们是能吃还是尽量让他能吃，
还是要有体力的。
对，因为就比如说你要喝一些什么补体素啊，没有，就是癌症，然后他非常讨厌喝那个东西，
那超难喝的、
啊。对，喝了那个东西就等于说我癌症有没有？
哦，就是大家会画上等号、
嗯。对，所以他其实很明确的说，我如果能吃东西，我就不喝。我说当然好啊，你就是能吃，你就吃一些正常食物，你不要只喝那个东西，那是逼不得已。你会知道这个人哇，怎么可以一个礼拜瘦好几公斤，是真的。嗯，哇，你这觉得怎么一个他明明就是壮得跟牛一样，怎么可能哇直接？说了好可怕、哦、
但这个时候他是属于整个自己身体不舒服以外，他对你的态度或者是对周遭的反应还是如原本的纸飞机一样吗？
他没有那么多心情还顾虑到就是
别人的想法。
对，他现在就是很痛苦啊，就比如说我正在晕车的时候，你一直在那边烦我说哎，你觉得那个应该怎么讲，你会想回答吗？
嗯，就是不耐烦、嗯、
对，不耐烦那是一定有的。只要是病人，其实我们身为陪伴者，我们可以了解就是病人他真的很不舒服、
嗯、那你在旁边能做什么？
我那时候的心情其实是自己调试到，就是第一个一定要照顾他所有嘛，他需要的、嗯、慢慢的我们一开始磨合，比如说他一个眼神我就知道他可能需要毛巾，可能需要什么、嗯、然后呢再来是你说情绪方面，当然就是他也会在状态好时候告诉我说哦，他可能觉得听听轻音乐啊或是、嗯、什么他会觉得比较舒服，那你可不可以帮我准备电脑，他还要发文、嗯、他觉得状态好我可以还可以做一点事、哦、
喜欢的事情。
对，他可以，
他不想让自己呈现失能的状态。
对，他不会说我就好好医病，没有，他当然我们还可以尽量做正常的事、我就做嘛、嗯、我们不要觉得就是好像就是进来我只能躺着，然后尽量让这个病房可以比较像自己的环境、
哦、其实熟悉一点。
说真的对蛮难的，但是就尽量嘛、
对啊，医院那空气怎么样都就知道它就是医院、啊、
对，那个味道那个感觉 对你就会知道嘛，可是就是尽量。所以他的心态的调整还有就是陪伴者帮他准备的东西，当然我也不可能完全调整说哦，你说的都是，
也没有全部由着他，
不可能。你不可能一开始其实我们是平等关系，突然我变成悲女，不可能啊、因为毕竟我们是夫妻，我可以体谅你生病很不舒服，那我尽量依着你，你的需求我尽量满足你。可是你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沟通而不是
指令，
就对，也不是说你现在就是给我怎样，当然他会不爽，这是真的，因为陪病者你真的也必须去承受这些。所以我看到医院很多也在旁边照护的这些陪病者，就是跟我一样的角色的人，其实我觉得他们都很不开心。
其实你们也很需要一个出口、欸、
对，我觉得在这一块你必须陪病者自己本身或是身边的其他亲人或是朋友，其实是也要照顾到这个陪伴者，而不是只有生病这个人，
重点都放在生病那个人。
对，当然了，他是真的为主嘛，可是我们身边的人，而且我是真的是24小时，真的就是贴着我的生活，就是他就是我的主轴。
反而你真的也更没有办法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没办法，
你的生活都是他了。
对，我的 schedule 都照着他走，他什么时候化疗，他什么时候回诊，他什么时候要吃药。
而且陪病者的那个居住环境也不舒服吧？
对，
通常就是旁边一个
那个椅子，
对啊，
他那个椅子床
很硬。
但我们的条件已经，我觉得已经很幸运不错，是因为我们从第一次
有席梦思在旁边，这样
是不谢谢。如果你要提供的话，我们一开始在切片的时候住过一次双人房。哇，那个真的是不能睡、欸、
双人房已经很不错了，很多人都是睡四人房五人房、欸、
对，可是我们已经算很幸运了，对不对、我完全没有睡、欸、然后纸飞机也没有休息，
是因为被隔壁床影响吗？
对，隔壁床刚好是一个老伯伯需要拍痰、需要抽痰、就是这个声音
我就是老伯伯
整晚、对，所以基本上我们都耳塞眼罩，我能准备我全部都帮他准备了，我们也没办法休息。然后纸飞机也很贴心，他就是说就是反正单人人房的钱我们就是花，因为我没办法休息，你也没办法休息，那大家一起倒、欸
哦、所以他想要升级单人房，不是因为他想住的舒服，是他想让你住的舒服。
对，
哎、欸，那很好，这老公很好。
对，他就是希望说，就是因为我是陪伴者，我不能倒啊。
对
对，那他又知道我睡眠是一个比较要求的人，他就说，那我们就是无条件的申请单人房。对，尽量能排就排。所以其实我们已经住的算不错，因为我们在中国医药学院的单人房真的很不便宜。
一个晚上多少钱？
基本10020起。
哇，10200，
10200，
你住三天就是一个台湾人的最低收入了。
对，
然后你说如果打化疗的话要2天，所以其实你至少进去
就是2万喷出去，
而且不是两天，是你前一天要先就是先进去，
那就是3天呢。
对，可是我们从来没有住3天就出来的，从来没有
过。都是大概几天啊？
至少都5天到7天。
哇，那你们这样子经济是可以负担的吗？
还好有保险哦，只能说就是保险就是用在这一时。
防癌险吗？还是
对，就是癌症险、哦、就是癌症险刚好有买。
我有买，我就是觉得有一点会到这个状况。
你真的
、
就是、有买保险，不是买储蓄哦，你买储蓄没有用、嗯、要买癌症，所以刚好就是癌症险刚好有买到。所以我的观念是觉得我也不需要他去留什么钱啊，哦，我要省一点啊、嗯、我们现在需要就是好的状态去抗癌嘛、嗯、
对，
所以这个钱必须得花。
那我就很好奇，简单大概说一下，一个月光是用在他治疗上面费用大概多少？一个月
状态好的话会做到2次的化疗，就进出一次、嗯、进出一次，一个月2次，大概住6天好了，我们算6天就好、嗯、那我们1天算1万好，就6万，就住的
2趟就12万，然后再加上2次化疗3万3万，这样
就
20万。
要额外付那个药？
不用不用，因为我们现在用的就还在健保药物、嗯、可是还有其他一些什么
包红包
啊
打通关啊要这些吗？
这个是没有，
台湾不用啊。
可是我刚刚说的10200这个是基本的，所以我们不见得每次都住这么便宜的。
所以一个月光用在纸飞机治疗15万跑不掉吧？
差不多，就是只有住宿的话，
因为其他可能买一些补给品
啊、
营养品那些又是额外的开销，
额外
都是钱。
对，
而且你又没有收入，他也没
有
收入，对不对？就变成你们完全是都是靠你们
吃老本
存款，对，还有
癌症
保单，
癌症的保单，对，
光钱的压力就很大了。
还好没有小孩啊？
怎么办？你有小孩？你讲的好像你有事情一样。
哎，不是，我跟你讲，真的就是有小孩的话，这个真的会
压力
会
很大。
对，就是可能治疗的方向又不大一样，我们可能就不敢选单人，我们就是说哦，无条件给我
住6人房这样。
对，你想住也不见得住得到，因为你排不到嘛。
病房是不是很难申请、啊？
很难排。其实我们那时候也靠了不少关系。哦，对，我们也不是那么顺利说，我们有钱我们就住单人。
单人房也不多吧？就是以一个医院来讲、
嗯，中国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always 就是满的。
因为它其实是蛮 hito 的医院啊。
对，它是地方的，就是
权威，
对，算医学医院这样子。嗯嗯嗯，然后也真的拜托不少人脉去拜托这样子。
那纸飞机开始治疗之后，开始住院跑化疗，然后同时又求助宗教，这个过程你们沟通会吵架吗？
我觉得人是这样，就是你在很不舒服的时候你会很渺小，你会很无能为力、嗯、因为
你现在说是你还是他？
他哦，就是生病者本身。那当然我们陪病者当然就是也希望他好嘛、嗯、所以我们也会觉得 有希望，我们都试试看。嗯嗯嗯，接受度很广，因为我们想要抓住一丝的浮木之类的机会、嗯、我们的治疗就变成是一边跟医生配合，一边又回去找元帅。你就把元帅想成是另外一个中医好了。
嗯嗯，我懂。
我们就这样想，我们平常看完西医回来，我们再去中医，前2次他的状态非常糟，就是非常的晕，非常状态很差、嗯、吃不下睡，就是可能就是闭眼，然后出院之后还在很晕、嗯、后来就是我们到元帅那边，元帅告诉纸飞机说，哎，你其实是要去拜台南的一个太子宫、嗯，
还有分哦，
有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症下药的观念，
对，就是他的神，就是可能你就是要拜那一尊才有用。
那不是他的业务范围啦。
对，就是元帅就指示他、哦，可是因为他的状态是已经没办法坐那种长途车，那种一点摇晃他都很不舒服，何况是可能2个多小时要把他困在一个车内这样子。嗯嗯嗯。后来元帅说，那先去高雄的三凤宫，我们就决定选了一个日期，就去高雄三凤宫参拜。拜拜的内容就是比较繁杂一点，不是说你拿个香这样拜完
结、嗯嗯、有些仪式，
有些仪式，对，那当然就是这时候就请姐姐带着我们一起下去、嗯、在那一次拜完之后再回去化疗，我们药物没有改哦，这一次不一样了，完全是舒服的状态，一边打一边吃东西哦，
整个好转了，
还可以在就是状态好一点，还可以这边做个创作，
还可以发文，
可以发文，整个吃得下睡得着，
可是药是一样的，
一样的啊。 我就觉得哇，怎么差这么多？我心里我自己
神机
小帮手，我自己本身觉得啊，真的应该是神明，就是觉得应该有、
找到对的神明了。
对，我就觉得哇，真的有求有保佑。嗯，可是纸飞机怎么讲？他会觉得是因为我身体适应了吧？
哦，
他不觉得是神明的问题，
这个比较
对他可能觉得说，也许我有拜有关系啦、嗯，但是我可能也打了两次了，身体也差不多应该要
比较科学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对，其实他的宗教一直都是我在很虚弱的时候，我就哇，我信。嗯，那我在状态好的时候，我就觉得那应该是因为我有。嗯有在吃东西、嗯、我有打药也习惯、嗯、所以也 OK 吧因为状态好我们就可以走嘛
所以这时候你们就回家了过程当中有没有争吵吗
我觉得比较会拉扯到的不会是因为哦他不吃药或是什么完全不是这些、嗯、我觉得是他在跟元帅这边的态度不大一样
他态度改变了吗他一开始也蛮虔诚的去做这些仪式啊
你一开始会觉得说哦我配合元帅嘛然后配合医生、嗯、他一开始都乖乖做嗯哦，该去元帅这边就去元帅这边。哦，该医院治疗，我们也好好的回去治疗。后来他就变得，我就去西医就好。
哦，
元帅这边
他觉得也有可能也有点起色了，是不是？
嘿，就觉得我现在差不多了吧？
爱去不去了？
对，因为元帅这边是每个礼拜要两次，
需要做什么？
帮他做个仪式这样子。
嗯，对，就看一下这样子。
所以他开始有点不想去了。
对他觉得说，哦，我不能在家好好休息吗？嗯，然后我们不是都一直在台中治疗。他就是想要出院之后下礼拜回诊门诊 OK 好安排下一次的化疗这中间他就想回北部了对想回家那中间是不是落掉好多次的元帅这边的、
嗯哦、对
那当然我还是会蛮以他为主的毕竟北部还是他的家、嗯、他还是会想要见朋友见家人是就是比较有不同的阶段他会比较有期待感、嗯、
我懂
还有比较
用心啊
不会完全变成生活就只有治疗
对会觉得很厌烦、嗯、
对
觉得很
会厌世
对会好像有一点目标耶我 出院了我就可以回北部了 那反而就是元帅这边就慢慢的有一点
肥到
对你就感觉出来他开始不想
了不想再去拜拜了
对这时候他告诉我说他是病人他
拿病生病来也哈你了
对就我就想好好在家休息那可不可以不要一直要我去那边、嗯、在这一块上面我们的确是跟他有一些摩擦拉扯、
最后你还是依着他了
当然
没办法毕竟生病的是他
对是他本人嘛
那这样一路到最后你有没有印象中你第一次开始扛不住了你开始崩溃
最崩溃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不行了我真的需要求救的时候、嗯、应该是已经到比较后期去元帅那也不是完全不去其实只是有时候有去有时候没去、哦、就是落掉几次
没那么 routine
没那么对最后一次我去的时候只有我自己上去
你就去元帅那边、
哦、对其实元帅也直接蛮告诉我就是状况是怎么样就是说白就是也不久了、
哦、
神明只问我说你想不想多替他求一点
帮他争取一些时间
时间嗯对，
而且这个其实很纠结。他如果都是这么痛苦，要求吗？如果是你，嗯、我会考虑。
我当下不要，我其实就觉得顺其自然。
通常到这个时候，大家求的应该是如何善终吧，而不是因为你知道不会好转、啊。
他就是不太。
其实我一开始知道他胰脏癌的那一天，我心里就知道，
你就知道要做准备了。
其实我就知道，可是为什么我还想要去求医求元帅？我就希望有那么一点点的机会，1% 也好嘛。嗯。可是就大家都知道只是说白了就是我还没有准备好去面对、
嗯、所以当元帅跟你说你要不要再替他求点时间的时候你也意味着时间要到了那时候才是你真正崩溃的时候
我还没有崩溃那时候我就觉得、
欸、你真的很坚强、欸、
心理素质很强
那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应该把他带回北部嘛
哦，
是不是就是时候了所以我就决定在那一次之后把他申请转院转回北部治疗
这时候还有得治疗吗医生在治疗的目的是什么是减缓他的疼痛还是治疗他的癌症
治疗癌症对只是药物的使用已经可能又再往上一阶对有些人可能很幸运就是可能 AB 猪它配起来就可以了、嗯、可是有些人可能就是这没有用
怎么调整就是没用
医生可能就那我可能再配 BCE、嗯、再配对 就
一直踹一直踹
对其实说真的就是一直试那它已经在往上那因为我跟纸飞机是自己住嘛说白了就是只有我跟他我少了我的家人
你刚刚前面的故事在台中因为你的娘家在那边
我有我的家人对然后我们中间很不舒服我们随时要去急诊我还有我的家人可以随时开车
Cover,
对、嗯、随时帮我照护
你不是孤立无援的
对可是我回北部之后我瞬间会觉得皮要更紧了
因为你只有一个人了
真的我真的觉得只有我一个人然后他一回来北部的时候 哎，也还好哦，也都可以见朋友啊，状态还可以。当然那时候其实已经该有的状态已经没有原本那么好了，
就它的外形已经跟正常的情况不一样，
比如说腹水这中间还有就是它其实已经有一些高烧不退啊，我们还有一次在住院住了可能快3周吧。
是抢救吗？
不是，就是他做完化疗然后一直发烧又退烧，发烧又退烧，那就状态不 OK、所以我不可能让他出院。那当然等我稳定一点我们再出院。哇，那一次我真的住到觉得是够了没、你困在那个房间里你真的觉得啊、我好想出去、
很忧郁耶、
很忧郁啊。可是他状态不好嘛，我也不敢让他出门，然后疫情很严重，做完化疗他的免疫力很低，我不可能让他出去，万一他又中了那个COVID-19 不就 对啊，所以那次我真的住好久。
那你后来回到土城之后你们的生活就开始回到正常？
这时候的疫情大家其实都很紧张、医护人员是穿那种全身的
全副武装，
对，已经是那种的，所以没事真的不要进急诊。
那你们除了医院就待在家里？
我们回来北部没3天吧我们就进急诊了，因为纸飞机他受不了，就是身体太疼痛了，他就是只要一疼痛受不了我们就会去急诊打自费的止痛针。
他打一针可以轻松几天还是几个小时？
一天吧，
一天。
可是也不是这一整天都是舒服的，8分疼痛变成2分、
也不是完全止痛啊，只是好转一点。
对，只是当下没有那么痛了，
可以忍受的范围这样。
你该服用的药物贴的吗啡的贴片一样继续吃继续用啊，
都没用。
对，只是真的痛到受不了就直接送急诊。那那时候因为疫情很严重嘛，那我们就要排要等。
等什么？等病房。
等病房病床我们才可以做化疗。对，那我们
不能坐在急诊室就打、
然后我们就进去就开始，好，那我们再决定要化疗。可是纸飞机这时候的状态其实不适合化疗、它的抽血的反应是可能白血球还不到，就是它的数值还没有长回来。
有不能打化疗的状态？
当然有，你只要状态不好 你会被退货啊，
就医生说你不能打。
对，你的身体你 hold 不住这个药物的那个、医生会退货，叫你回去再养个1-2周再回来，你的数值都 OK 了我才。
应该是说你还是要身体基本免疫力，毕竟药就是毒嘛。
对对，
他也怕打进去结果反而把你弄死了、
对，化疗就是全部好的坏的全部杀了嘛、所以人会变得很虚弱。对，
这段时间就你前面说的总共你们一起抗癌了10个月，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也没有很短。这段时间我一直很好奇，因为常常看电视上或者什么常常会讲，如果真的很辛苦的时候给他一个拥抱什么的，老实说这个时候拥抱对他来说有用吗？
没用，你不要碰我，因为他身体痛
痛。
那你会想去抱他吗？
基本上他离癌之后他就是身体的晃动都不是很舒服，走路也都真的变得很慢，然后尽量不震动，慢慢的静静的缓缓的，
所以你只能站在旁边。
当然我还是会拍拍他、然后稍微抱他，也不要压到他，因为他不舒服、
很脆弱。
对，
他会想抱你吗？
当然不可能就像一般情侣这样抱，他也没有那样的活力，但你说牵牵手啊那种 都可以。
我还是会想要互相依赖一下。
对，就是靠着啊。
会不会这样靠着靠着眼泪你就流下来？
我觉得这时候我都还好。我唯一一个真的觉得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是那一次是他吐血、他在化疗的时候，化疗完他莫名其妙觉得不舒服，然后他就说他想吐，一吐是红的一块，就像猪血膏
凝结的猪血这样。
对对对，有些半凝结的，
有点像血块那样子。
对对对、猪血块这样子。我知道叫主治医师确认一下，因为这是临时的突发状况。那一次我就真的有默默的就是陪着他落泪，因为那一次是他的状态是他一直在打止痛针，也没有办法压住他的疼痛，他疼痛一直在可能就是8-9分很高的。
他一直会一直哀嚎吗？
对，那一次他痛到他也是真的哀嚎、
在场的人会
很痛，很痛，然后
心痛，
你又不知道怎么帮他。我说我帮你叫医生来，医生说我已经在打止痛药啦，吗啡我也一直打啦，你就不能再打更高啦，你一直都在打、
就已经到了医疗的极限了，他们也没辙了。
对，然后那个状态是那时候我们还在中国医药学院，然后那一次住的单人病房刚好比较没那么幸运住到急诊室的同一边、所以虽然我们楼层高一点可是声音很近。他没办法睡，我当然也没办法睡、然后他又很痛，状态又不好。那一次是我真的很崩溃。
他有说出什么让你很崩溃的话吗？
那一次的确是他直接说出说让我死，他说
他直接跟你这样讲，
对，我现在就只想死而已，不要
太痛了，
太痛了。他说你们都不懂，的确我们都不懂啊，
真的那个痛真的很难想象。
其实他的整个病程他没有一直说出很负面的话，可是那一次他的确是
不行了。
对，而且他已经气到就是他没有力气了， 因为他也没有睡没有吃，因为他状态很不好，他没办法吃下任何东西、嗯、他喝可能喝一点水，然后喝一点液体的东西，基本上他没有吃没有睡，那个状态是很可怕，你会看一个人的眼神是有火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时间对他来说是有意义的吗？
他常问会说今天礼拜几，他其实也没有在管礼拜几，
每天对他来说都一样，
因为每天都是一样，
每天都很痛啊，这我从昨天晚上到今天都在痛啊。
我懂
什么、啊、
你知道其实我每次想象这种画面这种状况，我觉得最可怕的不是那个持续的疼痛，而是没有盼望。嗯，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停，你也不知道做这些到底会不会好，
到底有没有用，
对，你
有没有意义，
你就是每天睁眼醒来就是承受这个疼痛无止境
的
没有希望的。我觉得这才是最可怕的。
其实那时候他说他生病之后，他觉得我就是过好今天期待明天，他没有什么很远 的希望、嗯、当然他还是会找一些目标想要让自己说，比如说好了之后他想要跟全家去露营，或者是他想要去搭船出去，
他还是要给自己一些目标，
对，有一些希望，
嗯，盼头，
对，他想说等我好了之后，那我们之前本来想要生小孩的计划，以前不敢想的东西，他因为疾病之后他才会觉得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
可是这话听在你耳里不难过吗？因为你很清楚状况啊。
当下的我会觉得就是陪着他
一起画未来，
对，一起画未来，对，
你会帮他想象说那我们去哪边玩，那去北海道好不好，去美国好不好，什么讲这种。
他会说他有想去的地方，我说对啊，我们可以我们家跟你们家我们一起约在苗栗露营，那里的露营很好啊、嗯、我们可以一起。
请问那是在哭的意思吗？
对，会陪着他一起去他想要做的事情，我们都讲得很好，他也会跟他综合的家人一起讲。
可是我觉得这时候你也压力很大，因为其实你很清楚这些可能性不高，可是你必须把这些话说出来让他更有信心。
当然啊，我那当下当然说我跟你站同一边啊，我跟你一起啊，
可以的，你一定可以的，你要这样、
啊、
一直不停这样讲，
说生小孩不难 OK 啊，你以后想生几个，当然我也希望那个希望会发生，其实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希望、那个、
很微小，但它仍旧存在。
对，我还是希望有这个
奇迹
对、嗯、这个奇迹我还是希望就这么一点点，我也就也许就真的发生在你身上。
最终这个奇迹没有成真，当医生告诉你说他结束了，你人在他旁边吗？
我在他旁边，我整天都在他旁边。
你看着那个机器归零，
对，
那是什么感觉？
我脑子已经演练那一天他走的那一天的画面，我自己演练的，我自己
想象
还演了好多次，
已经想过这个事。
对，其实我手机那时候打开有一些网页，可能是搜寻说如何面对生死，濒临死亡的时候病人的状态是怎么样，就是我都会去搜寻这些资讯，我想要 control， 我想要知道他的状态是什么。其实当我从元帅那边了解说其实他的差不多了，
时日无多了，
我们已经回到北部的时候，其实我那个心理的建设我一直不断的在给自己建设，其实我那时候是一直很坚强的。
他心跳停止那个过程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
他有跟你讲什么话吗？
他六月一号走的，大概前两天他的状态就是不断的睡觉，醒过来可能喝喝水喝个东西又睡，他其实很虚弱，但你说讲话什么他还可以回应个一两声、哦、你跟他讲他其实都知道。可是六月一号当天他其实是没有讲太多话，他根本
没有回光返照吗？
没有什么突然哦这话很多啊，就是他只有就是他本来是躺着突然他自己坐起来，这个我就觉得不对，
对当时他来说已经很困难了。
对，因为护理师告诉我说你如果有观察到他比较异常的，那可能就是他讲不出来，他用肢体来告诉你说他现在很不舒服，所以我就说我现在帮你叫护理师帮你打那个止痛针，我也不管他有没有回应啊，就
因为你判断那个动作就是他在痛了、
啊、对，因为他不舒服才会移动啊。对，那时候我刚好从洗手间出来，然后我就想说我帮你弄好怎么出来你就坐起来了，后来我就请护理师打一支止痛针，然后那一天我也直觉的觉得说我希望家人来耶。
医生没有讲什么吗？
没有，
我以为会有那种哎，家属们差不多了，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了、
哦、没有，都没有发生。
哦，是哦，反而是你自己。
对，是你觉得怪怪的。
我其实一直都很紧绷在观察这些事情，包含就是他前一天晚上他突然就是人家说喉咙有那种很像咳痰卡住，
我知道 就会有一种
痰卡住的感觉，
不是咳痰哦，
因为他的肌肉松弛了，
对，
所以他在呼吸的时候那个气经过产生的那个咯咯声，然后这个东西是我自己查到的，可是当下我竟然 我已经查了，但我竟然没有去意识到说哎，他是这个状况，我还跟护理师说他是不是痰卡住，痰太久痰卡住，还帮他抽痰，他还是疯狂咬那个管子，因为他就不是痰的问题。隔天就是六月一号当天，我就觉得他还是有那个声音，护理师又想说那我帮他用一用这样子，我说不用，什么都不用了，帮他打那个
止痛
针就可以，我就是觉得我不要再让他有任何的不舒服，什么插尿管，其实因为他也不会排尿了嘛，其实你要临终的时候这些东西是差不多都关掉了。
这样想起来你是他的老婆，到那一刻你们历经过认识交往结婚然后日夜相处，一个活生生的人在那个 moment 他只是一个快要不具有生理机能的有机体在那里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
其实我后期的时候我是希望他不痛就好，总比你看他在那边痛的时候你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更是 无能为力。
对，因为你除了可以帮他打止痛针， 你什么都做不了，你也不能碰他帮他呼呼什么，你就不要碰他，因为他不舒服，他就一直痛一直痛。
他那时候是不是六亲不认的状态了？
哎，还好哦，早上六月一号早上我说还是我们用视讯打给家人，他还是有对声音有反应，可是那时候他的状态是已经，人家说六神无主，你看那个眼神是已经没有魂了，
空的
空的，他没有眼神了。
他有办法讲话吗？
没办法，你知道他有呼吸，可是你会觉得这个人
你在吗？
对，你这样碰他他可能没什么
反应，
对，你守在他面前，他的反应已经，你看得到我吗？我就是透过电话，我就告诉哥哥，我觉得我做了一个很好的事嘛。在六月一号当天，我发现他坐起来的时候，我就决定我先帮你打止痛，让你不痛嘛。我觉得是不是你在走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到很不舒服的？
我觉得这也是你能做最温柔的事了，在那个 moment。
还好我有帮你打这一支止痛，
因为那支止痛他就一路睡到离开，
对，他就安稳的就睡，直到快中午的时候，哥哥来送饭，闲聊一下，哎，他这几天怎么样啊？然后也跟纸飞机讲讲话，我们两个那时候是在床的两边，一人站一边，然后跟他讲话，然后我们两个也聊天，就是好像我们三个在讲话。虽然纸飞机他就是一直躺着，哥哥就出去装水，我就在旁边，我才告诉他说你就哪边走啊，
饮水机在哪边这样。
对，转过来我就觉得那个呼吸不对，我立刻按护士铃，立刻开始贴，就是那些他们的流程，
二话不说。
对，那时候我就推到一旁，然后就开始看那个数值，哦，七十几，哦，六十几。
你冷静的看着吗？
我冷静的看着。
你没有叫唤他或者拉他的手什么的？
没有。然后哥
哥那时候在旁边，
哥哥去饮水机啦，
饮水机，
饮水机
正走回来，哦，怎么
哥哥还在饮水机？
对，怎么房门打开，一堆人就
围着，
三四个就赶快进来了，然后我就推到旁边，然后就看他们做了很多措施，然后我就看那画面的数值，
你说那个噔噔噔噔噔，
对，就是那个
心电图，
然后七十几、六十几、四十几、二十几、十几、零。然后
他真的会逼这样的吗？
真的逼。我就问跟在医生旁边那个专科护理师，就这样吗？
哇，你没有哭？
当下没有哭。然后护理师才说对，结束了，你还是可以跟他说话，他听得到。那时候你才觉得就这样吗？
那个时候是不是所谓的他的生命结束了，可是他有一个说法是他还听得到，
对，
你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是可以赶快跟他讲话的。
对，
你跟他讲了什么？
我先崩溃哭个一两分钟，而且这个 Q 还是那个护理师 Q 我的。其实我还是在那个震惊的那个，
即便你做了这么多心理准备，
对，我以为可能会更激烈还是怎么样之类的，但是结果我就真的只有挤出就这样吗？当然那个画面在我现在我还是记得，护理师说那你跟他讲讲话，你现在没有问题这样，我也很清楚，就是我知道好像就不要碰他，然后眼泪也不要到他身上，反正我就是好像 还有很多我自己都知道，做了很多功课，我就是说你现在不痛了，那你现在就跟着光走，好，然后你不要担心我们，我们都会照顾好自己。我好像情绪一下就收起来了，我很冷静，有我哭了一下，但我不是那种病房里传出那种崩溃大哭昏倒，没有，我还说我有准备他的衣服。
我觉得你已经开始马上进行下一个该做的步骤了，
感觉这是一个很理性的，
会不会是因为这个过程真的太久了，其实你也长期处于那个紧绷的状态，致使你其实都已经
其实
准备好。
我了解我自己是我不喜欢突发状况，我喜欢先准备好， 即便面对这件事情，我也想要先准备好，我先查好，哎，濒死前会有什么状况？
但那个 moment 还是出乎你的意料吧？
我没有想说怎么就这样子，所以我才挤出四个字而已啊。嗯，
真的耶。
所以我那时候就意识到说，原来生命的离开这么简单，一息之间，一个呼吸之间，没了就是没了。纸飞机的气息，它其实也没有挣扎，它也没有啊，很痛苦，紧皱着眉头，
拔线，有没有？有的会拔鼻胃管，
会没有？感谢当时的护理师，其实他们也很愿意帮忙我做后续的更衣啊。其实这些都不是他们应该做的
啊，那是、
哦、不然谁要做？你要做吗？
家属，或者是说礼仪公司，哦、或者是这个、跟护理师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哦。其实他们就立刻就说：“那我们现在就赶快趁他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赶快帮他换衣服。你有没有帮他准备？”嗯
哦、因为那个什么后越久尸体会僵硬、哦，会更难换衣服。
对，他说：“那你就帮我扶着他的头。”哦，然后我们告诉他说我们想要做什么。
哦，你还有扶住他的头，那一瞬间你有没有觉得很不真实？
很不真实。
你的枕边人呢？
对，他就全身都放松，所以他
是软掉的，全身都软掉，
软的，还热热的，
软弱无骨这样子。
对，然后就开始比如说吐啊，就是他该有的液体，有没有？就是七孔都
放松了，因为 keep 不住了，肌肉都松掉了。
嗯、你有液体，你会吐，然后肛门也放松，嗯、你屎啊、尿啊什么，就跟我查到的是一样。嗯、我还一直在验证我查的东西
资料对不对？
对，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太理性了？
真的听起来好理性哦。
当下好像直接把我的情绪关掉、
抽掉，
但是肢体骗不了人，我手是抖的，嗯、没什么力气。医院不是都有那种配合的
礼仪公司
社吗？
对，他们会立刻接手。
他说我们通知下面的人上来接体，然后先下去。嗯嗯，那你们要送哪边什么？你们有安排？其实我们都安排好啦，嗯嗯，因为生前契约我们其实也都签好了。嗯，所以我们第一时间也就打电话给该打的师姐，好，慈恩园的师姐，然后还有应该做什么手续，我应该去医院办什么出院手续，缴清费用那些，我就开始去跑。那纸飞机已经换好衣服了嘛，他就静静的躺在那，该撤的管线，该拿掉的东西都拿掉，那我就去跑那些流程。直到我真的要签一些文件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力气耶。
你还记得你这个整个过程到最后真正让你落泪的那个时机点是什么时候？从他离开到帮他办这些手续，到他火化，到他葬礼，哪一个 moment 你最控制不了？
当天断气了之后，一连串的东西签完，然后送到第一殡仪馆，放进冰库，我们回去做了短暂的法事，我们回到家。你还记得吗？这个家只有我一个人，那时候已经晚上12点多，讲完电话，好，我想说我要洗澡了。那时候我那个情绪才上来，因为我看到牙刷，
哦，
看到他的物品，
两只牙刷，
对，
才崩溃，
就哭完了。
哭完还是要坚强面对这个，
还有很多事情
还
要处理，
还有很多事，真的还有很多事。
后面还要办丧事嘛，然后还要
对
还要火化，还要入塔什么什么的。
对，那些对，可是我觉得那个情绪最释放的应该就是那时候。反而不是他离开的那时候。
有没有一丝丝的不舍？即便你知道他解脱了，
当然有啊。可是就是我也希望他不痛。对，
辛苦了这段时间，道歉，对不起，我们都面上没有卫生纸，你有吗？
有，
我没有料到会有这个状况，对不起，对不起，不用担心，拿个面子给他，你自己也擦一下。到现在多久了？已经两年了。
谢谢。他是2021年6月嘛，嗯，那现在已经2024年啦，
三年了，
对啊，对啊，
你已经走出来了吗？
嗯，其实我觉得我一直告诉自己要走出来，可是就是你不可能，你没有一天不想到。
辛苦了，牙刷拿走了吗？不要再看到牙刷了。
当下你只想逃避，所以牙刷先
什么东西
收起来
丢，
嗯。
而且我们那时候还办了7个7嘛，很久。
7个7不是正是正常的吗？
不正常。
哦，一般只有头七跟尾七。
对，就随便做一做就啊，给你啦，就大家没那么多时间，2个礼拜看可不可以赶快就送出去了。可是那时候因为疫情嘛，然后又觉得反正大家也闲闲的嘛，嗯，要不然就好，那我们就做完整的七。
那你们在投机的时候有没有在看有没有什么蝴蝶飞进来还是什么之类的？
有啊，我其实就不断，因为我一直很相信这些事啊，所以我就是会不断注意说他是不是还在。就从那一天之后，人家说第一天就是一嘛，然后到第7天这样。我那一天之后，我就发现我们家的那个浴室都不会干啊。
你没有用除湿机哦？
太潮湿。
我一般我们的洗完澡地板湿是合理的，可是通常隔天就干。
对，它会自己干掉。
对，
你是说它一直湿都没有干过？
对，就是比较干一点，可是不可能全部不干，
没道理这么久还是那么湿。
对，对，就是都湿湿的，所以我就知道说他，因为纸飞机很喜欢把脚弄湿，他喜欢深潜，他就有这个习惯，他家人也都知道，他就很喜欢去厕所把脚弄湿再出来，
这是他的习惯，
他就觉得很舒服，脚湿湿的很舒服。他在医院不舒服的时候，他也喜欢去厕所把脚弄湿，去转移那个。对，然后到第六天、第七天干了，
离开了。
我就觉得，哦，那应该没有回来。而且我那时候因为有临时的那个灵堂嘛，排位嘛，我还跟他讲说，你不要来吓我。对，你可以入梦来找我，但是你不要
突然出现，
比如说什么怎么突然动了一下什么的。对，我爱你啊。
后来他真的有入梦来找你吗？
有，我有梦到他。第一天洗完澡之后，我要睡的时候，他可能三点多了吧，我睡不着。我明明从一大早六点多我就醒了，一直这样忙完一整天回来，还噼里啪啦一直讲电话，然后要睡觉的时候发现睡不着。我突然不知道放不了，就突然我没办法休息。我发现我自己再去回想他断气之后我办那些手续，我那时候的心态比较是他终于结束了，我好像结束了一件事情，好像一个 program 一个 program 到了一个、
结案了。
对，好像我只要收个尾就好，不用再继续 on 这件事情，
也不用再
好像有一点点轻松。对，可是这时候你要对抗的其实是情绪，
自己
就开始又变成是我自己，因为我一个人住嘛，那真的很痛苦。
真的，那时候有其他就是寻求其他的协助或是帮忙吗？我说就你自己本身的心理调试上面，
比如说去火车站睡，哎，那边就不会是你一个
人。你忘了吗？疫情很严重，
对，
没有人敢来找你，你也不敢去找别人，
你也怕打扰人家。
对，然后别人又知道你的事，
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关心。
而且那时候，对，我觉得那时候烛火是你的好朋友，我会觉得我多说也不对，不关心也不对。
对，
其实很容易动辄得咎，就对周围的人来说。
对，其实大家反而就因为这时候的重点反而是放在我身上了，大家会觉得我是
需要被关心
的人了。
对对对，你不再是陪病者了。
对，因为我自己的方式不代表每个人都是，我就是不断的讲。我就去讲，
去习惯他，
我就讲，对，
让他习以为常。
对，你可我当然我不能相信说就这样子，因为我会讲这样就代表我还不能接受这件事。可是当我愿意去跟大家讲，跟我的客人讲，跟比较跟我好一点的关心的亲朋好友随便，我就讲，我就通讯录打开，我觉得哪一个第一个人我想先让他知道的，我就打给他。那一讲都是两个小时一个半小时这样讲。对，我就一直讲，我就这样度过我一个人的时间。
这样多久啊？
其实也还好啊，因为就是因为我还要必须要去办那些就是他的法事，我还是会回中和的家，我帮他做一些就是该做什么元宝啊什么，反正就是该做的我还是会做。
相关的后事还有一些法律上的事情也要处理了。
对，包含就是他后续那些文件的转移。我就开始着手去做，就是你有事情在忙的话，你真的比较可以去
转移
这个注意力。可是其实还是有很多你必须对抗的是自己的情绪。所以
真正的失去，
对，我必须面对这件事。那我的方式是我找人讲，可是总有一天总有人大家都讲。
你看到他已经讲了这么多次了，
对，
刚刚在我们节目里面讲他还是难过到不行，失去至亲这件事情永远都没有办法习惯，
而且是老公。哎，
对，
我觉得没有人会想象这件事。你不会莫名其妙一个人突然想象说，哎，如果我的谁怎么了，你不可能去想象，因为想的跟真的发生是完全不同的。
应该说很多人会去想象，甚至有同理心一点的人可以想的比较接近，但你没有遇到之前，你永远都不理解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真实发生的那个感受。
对，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边应该也都跟着鼻酸起来，刚 Fiona 也是哭到一个不行。一定也有很多朋友都有类似的经验，虽然大家不想遇到这种状况，但是说实在遇到就遇到，你也只能面对。不过希望大家听完这集之后，听完小帮手的分析分享之后，你可以明了到其实你不孤单，日子还是要继续，必须要打起精神，一定要积极的来面对，并且设法走出来。像小帮手现在虽然对他来说一定还是有很深的烙印在，但他现在生活一切都正常， 常了吧，对不对？
对对。
好，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积极的面对，你爱的人虽然无法再继续陪伴你，但他们一定不希望看到你整天消极度日。最重要的是，请大家好好的重视健康，照顾自己。生病不是一个人的事，为了自己，为了家人，千万都要保重，好不好？今天谢谢小帮手，
谢谢。
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务必订阅、追踪 Apple Podcast 五星评价点起来。
不管是 Apple Podcast、Spotify、Mixbox、KKBox 等所有可以收听 Podcast 的平台，搜寻“杀时间机器”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各位如果心有余力，希望可以替杀鸡加点油赞助我们一下，也欢迎来杀时间机器的 IG、脸书粉专留言跟我们聊天哦。我是蝗虫
Fiona
以及
小帮手，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谢谢小帮手，谢谢。